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沟通秘诀，我是孟源。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一堂课特别熟悉，因为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孩子的独特个性中一个普遍呢大家都很明白的分类，就是理性的孩子或者是感性的孩子。
会给一些例子，什么样子的孩子是感性型的，什么样子是理性型的，让我们来比较容易的来判别孩子的个性。同时呢，也会讨论一下我们如何来应对理性的或者是感性的孩子。
等到我们听完了这一堂课以后呢，咱们再回来好好的分享一下收获，因为这堂课很长，作者将一个理性的孩子和一个感性的孩子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呢描述得很清晰了，所以因为课程很长，咱们今天啊就直入主题，先来听听看。理性的人与感性的人。晚饭过后，两对夫妻围坐在桌子旁边，有说有笑，共同摆弄着一幅相当复杂的大拼图。一个多小时了，他们一直在为上千块的拼图勾勒轮廓，现在一幅具体的图景开始在他们面前成型了。其中一位父亲说，你知道摆着拼图并看着它最终成型，使我想起了海伦和我在我们的三个孩子身上的发现。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来了解每一个孩子，并且知道如何应对他们的不同之处。我们一直在上有关出生顺序和个性类型的课，虽然课程还没结束，但我们却开始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他们了。我曾经很是生气和沮丧，因为他们不按我所希望的方式去做，而我就会给他们施加压力。我开始发觉，为什么我的方式总不奏效？我往往对事物循规蹈矩。如果我能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不能？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我是在同上帝做斗争，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一直反对上帝为我的孩子所做的设计，你知道吗？随着我对他们的理解逐渐加深，我的失落感也减轻了。起初，我对这些了解感到不知所措，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很简单，就如同摆拼图。在我们与子女关系的这个拼图当中，虽然还有一些零散的小块需要归位，但是拼图已经开始成型了。对这位父亲所说的，你是否也有同感？为人父母如同把所有零散的小块拼凑在一起。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外向型或内向型的孩子，感受型或直觉型的孩子。有些孩子个性鲜明，而另一些就像是混合体。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各种组合类型，性格外向者有些可能是感受型的，有些可能是直觉型的，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有可能是感受型的，也有可能是直觉型的。至此你也许会想，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组合，我可以歇会儿了。但 还没有到时候，我们还有两组额外的组合需要考虑，而后你的拼图才会完整。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外向型、内向型、感受型和直觉型的个性特征，如同你在学习中发现的，你还有你的配偶、你的每个孩子所拥有的这些类型组合都会有一些细微区别。你对子女个性了解越来越多，你就越能为培养他们做更好的准备。然而，我们关于个性类型的话题还没结束，还有其他的组合也需要考虑。这一章中，我们将了解理性的人、感性的人，还有批评者和感知者。这些类型需要与前面提到的四种结合起来，才能展现出个性类型的完整图景。感受型与直觉型的对比，揭示了我们如何接受信息。理性的人与感性的人的对比，揭示了我们如何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做决定。理性的人根据他们对事实与原则的逻辑分析来做决定，而感性的人做决定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感情的影响。男人大多是理性的人，他们更喜欢了解而不是体验自己的感受。相比之下，女人大多是感性的。当然，无论是男是女，没有谁是百分百的理性或感性。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思考，投入了感情。理性者与感性者的对比，仅仅显示了我们每个人方式上的偏好。一个理性的托尼，当十岁的托尼与他人交流时，他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他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以便做决定。他总是持怀疑态度，直到事情被证实。当他的父母要他做什么事，只因为他们这样要求时，托尼的反应是：为什么？只有当他的父母告诉他听话或不听话的结果后，他才满意。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做出选择之前，他能够组织并分析事实。托尼喜欢与逻辑和科学有关的爱好和课程，他宁愿做一个飞机模型，也不愿同别的孩子玩。他更喜欢和具体的东西在一起，而不愿与人交往。托尼讲话时从不浪费言辞，他能简明扼要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当他的姐姐开始闲聊时，你能看到他一脸的不耐烦。当他周围的人心烦意乱时，他却能保持沉着冷静。他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会这样感情用事，而这些事情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却毫不相干。如果托尼不同意谁的观点，他会说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理性的人解决争端时，更倾向于以公平为原则，却不见得能让每个人都高兴。托尼的父母有些担心，因为他们的儿子显得冷漠，缺乏爱心，而托尼却不在乎。对他来说，只有诚实和公正才是举足轻重的。他甚至告诉父母，为人正直比赢得人心对他更重要。托尼长大成人后，可能会在理解与表达自己的感情上遇到困难，这也是很多理性的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应对理性的人，以下几条建议可以指导你与家中理性的孩子更有效的交流。一、清晰、合理、扼要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当你想要引起理性的人注意时，一定要告诉他事实，全部事实，不折不扣的事实。无论你对事情的感受如何，如果你想让对方理性地听明白并采取行动，你必须确切有条理、实事求是地陈述情况，不着边际的解释或苦苦央求，他都不会为之所动。当你叫一个理性的孩子去做家务时，他会问你为什么非要干这活，让你很恼火。如果你有理由，就告诉他这种做法很奏效，只是你需要有耐心、有主意。你自己可能会想，为什么我总要向这个孩子解释呢？ 在我这个年纪，我父母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我能这样，为什么托尼就不行呢？当然，你可以不做解释，强迫他听话，对他大吼，干还是不干？可是，这对你们的关系没有好处，也无助于你包容他的独特性。他那么好问，是因为上帝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耐心、清晰地说明你的理由，或向他保证你过后会给他解释。二，听听他的解释。当你理性的孩子跟你说话时，耐心听他解释，了解他主要的观点，要认真听，因为他不会转弯抹角，他会直奔主题。如果在此事上他显出无视你的感情，别不高兴，记住，对他来说直率更重要，即便这样会伤你的感情。当他的解释明白正确时，你要接受并给予肯定，特别是在你需要压抑情绪并承认这回是你对我错了的这种时候。同样，你也不用特别小心，以免伤了他的感情。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并能清楚而有条理地阐明，他是会痛痛快快地接受你意见的。可能的话，在需要逻辑分析来解决问题时，向理性的孩子寻求意见和建议，鼓励他在数学、科学、逻辑游戏、计算机操作等领域里发展兴趣。如果你能发掘他的潜力并肯定他的功劳，他会在家人做决定之时成为非常有用的人，激发他的情感，为使你理性的孩子有和谐的人生。你要帮他认识和接受自己与他人的感情，这点很关键，特别要帮助理性男孩处理好他和女孩的关系，因为毕竟生活中的女孩主要是以情感为导向的。以下是一位家长鼓励他理性的孩子多动动感情时说的话。我很欣赏你的合乎逻辑、实事求是的处事方式，在这方面你的确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知道你是否考虑过要在另一方面做得同样好，懂得如何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情会使你获益匪浅。首先，情感实际上是力量的源泉。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感觉如何，你确实会受到激励，把事情做得更好。有时你考虑问题，或许会想停下来问问自己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感觉。其次，把心情与他人分享或写下来，能帮助你摆脱生活中的压力。第三，有些孩子更重感情，不重事实。如果你能对他们动之以情，他们会更经常听你说话，更喜欢你，更愿意考虑你的意见。第四，当你失望或伤感时，如果能承认内心的痛苦并向他人倾诉，你真的会感觉好得多。把那些感情藏在心里，就像藏了一颗定时炸弹，终有一天会在你最不希望的时候爆炸。最后，信不信由你，你认识的女孩中有很多是喜欢谈论感情问题的。如果你能学会与他们交流感情，他们将更积极地给你回应。感性的小西，12岁的小西做决定时，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的价值观、理想、感情和需要的影响。与客观处事的托尼不同，小西会很主观地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小西对他喜欢的和喜欢他的人很感兴趣，对他来说，赢得别人的赞赏常常比坦率甚至诚实还重要。与人和谐相处是小西的头等大事，他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他需要知道别人喜欢自己。当老师夸奖他时，他真是喜出望外。每当需要做决定时，小西必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心软、宽容、和气、关心他人是对他最恰当的描述。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小西就开始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渐渐长大了，他做决定时总要考虑他的决定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有时他为满足别人的需要做得太过火了，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取悦他人。如果他不能培养自己更理性地处理问题，以平衡感性，别人就会不断地占他便宜。小西的父母对他这种没有主见、没有个性的性格很着急。 如果他说了什么使别人不高兴的话，他就会马上改口，他经常感情用事。理性的人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像小西这样感性的人，时常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能学会不，而并没有感到内疚，这将对他很有好处。应对感性的人，你如何对待自己家里的小西呢？以下是几点建议。一，给予足够的语言上的肯定。感情用事的孩子需要不断听到你对他是满意的，尤其是当你与他意见不合时。当你责备一个感性的人时，要说一些肯定的话，告诉他什么地方做得好。比如你可以这样说，你和你弟弟一起玩，我很高兴，可是今天你有点太粗鲁了，所以你要回自己的房间去想一想。如果你想知道他是否有进步，就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去看看他正在做的什么，他会让你满意的。二，鼓励他思考。太多以感情为导向的孩子最终伤害了自己，或在试图帮助别人的时候成了牺牲品。给你感性的孩子提一些实际的建议，告诉他们怎样做才能在富有同情心、宽大为怀的同时，既不伤害自己，又有利于他人。鼓励他仔细考虑，他这种取悦他人的处事原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以免在此过程中委屈了自己。三，用饱含感情的语言交流。当你的孩子与你交流感情时，不要用一大堆事实来回应他。首先，在情感上与之沟通。比如，他要是说，我真担心明天的拼写测验，不要马上直奔主题说，给我生词表，我来帮你听写。虽然最终他是需要你的帮助，但一开始你要这样回答他，总想着明天拼写测验会令你难过的。我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很着急，等考完了就可以轻松了，不是吗？一旦你使用他的方式来同他交流，他就会很爽快地答应你帮他听写。鼓励一个感性的孩子，你既要告诉他你希望他做到的是什么，又要告诉他当他能听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位母亲说，我曾经列了一张表，具体的写明我希望我女儿能做到的事情，有时会向她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似乎并不奏效，所以我就告诉她，如果她能做到了，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而她又会收获什么样的自我感觉。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结果真是不一样。
其实感性的人跟理性的人，我们相对是容易区别出来的，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他做决定的主要的倾向性是什么。当然没有人是百分百的理性，或者是极端的百分百的感性，每个人都是混合在一起，但每个人的比例不一样，做决定的时候的倾向性不太一样，很容易区别出来啊。你在判断你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判断他们是偏理性或者是偏感性呢？
我觉得是很容易。我两个男孩他们都是理性型的，你不需要太多的跟他讲你感受是什么。
大多数男孩子那其实偏理性的，我刚才听他讲这个托尼这个男孩子，他的父母跟他讲话的时候会鼓励他尽可能多的表达感受，要不然啊，等到他有一天谈恋爱的时候啊，他会面对一个很感性的女孩的时候怎么办呢？未雨绸缪
不知道怎么应对哈，那就会想，怎么会这个女孩是这个样子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两句话就完了，但是她需要10分钟、20分钟来抒发她的感受，但是跟这个事情的完成度完全没有关系啊。他们为什么脑子是这样子的呢？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是要学习包容的，就像我们这里学的，做家长的如何去应对这个理性型的或者是这些感性型的孩子一样的，我们学会了在他们婚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知道去怎么处理。
是啊，其实女孩也一样，女孩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她提到感性的孩子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很难说拒绝的话，所以他们通常都是那一个会 将就别人、会迁就别人、心很软的孩子啊，挺容易受伤的。这样的孩子，父母也担心他们在学校里面经常会被欺负啊，会被别人伤到，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去拒绝，然后很多时候又愿意，甚至于都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去照顾别人。这样的孩子，其实在人际交往当中是情商很高的孩子，但也同时让父母非常担忧。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容易被伤害啊，所以你看，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偏向型的孩子，都有父母要担忧的部分呢。
对，这种个性其实就是天性，生下来神就在他们的基因上已经定了，他就是基本上是有这个偏向的。特别像女孩子，她们就比较是感性型的哈。神的这个创造是有道理的，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其实不分好坏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所以在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要教会他们如何去接纳。和自己分析问题、看问题的、做判断的时候的这种个性不同的人，特别是对男孩来说，你说你要去知道这些女孩，你将来交往的时候，她们是感性型的，跟你是不一样，你得要学习。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父母啊。这个文章里边有两个家长，他都是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可以这样子的做出这个决定，为什么你不可以呢？
对呀，是啊。
觉得自然而然的孩子就是应该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个性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真的是，特别呀，如果父母的个性跟孩子的个性啊不一样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父母会顺着自己的感觉或者自己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以后，发现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从小都不用人教，我都会呀，
对，
为什
对。
么到你就不行呢？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文章里边的哈，如果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呢，我们只能去慢慢的就是去培养他朝感性这方面去发展，去了解一下感性方面的。你不可能把他全部拉成一个感性的人，是不可能的。像我们儿子这种呢，我们只能说建议说，有些事情的话，你提前计划好、安排好会更好，啊，到时候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去解决。他可能以后还是小的事情还是不解决，但是大事他就会学会去提前的安排，提前的去计划。
这男孩女孩也不一样，都是男孩子，那也不一定一样啊。你家两个就不太一样，所以上帝真的是按着他的心意啊，造每一个孩子都不同的。这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相对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区分。可是啊，对于父母来讲，我觉得难是难在呢，我们很少这么理性的观察我们的孩子，我们太容易主观就判断他就应该是如此。所以今天这堂课啊，给孟远最大的提醒还是，我们不要想当然，真的很像拼图的时候啊，你真的也不能想当然啊，你确实要揣摩着这一片儿该放在哪里，那一片儿该放在哪里。其实我们要多观察、多思考、多琢磨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按着他的天性去养育他，就是该浇水浇水了，该施肥施肥了，该修剪修剪呢。哇，真的是我最近。开始跟着程敏学习种花儿哈，我真是刚刚开始学习，我发现每一种花儿真的都不一样，就连过冬哈，它们该剪多长，留多少根，是不是要把那个球状的根茎挖出来保暖过冬，很多的花，每一个花都不一样，因为它们的根儿都不一样。我想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啊，需要他们是生命很旺盛的孩子呀，生命力很旺盛，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他们当做是一个宝藏一样的去认真的学习观察。最最最最关键的是要带着一颗欣赏的、喜爱的，会觉得哇，真好。当我们面对一个花的时候，我们不会责备它长不好，我们只会说啊，自己没照顾好。
孩子的这个理性或者是感性，这个是天性，就是天生这个生成的话，你是一辈子改变不了多少。可以理性的感性一点，感性的稍微理性一点，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全部改过来。家长，如果你想把他拧掰过来，OK，就是拧掰，这个本来是一个理性的孩子，你是 你是感性，你一定要把它明白过来，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就那么冷漠？你为什么不可以有这个感，好好的一个有感受？能不能够理解到我的感受，妈妈对你的感受？去把他想拧掰成一个感性的一个人，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辈子可能都是一个拧巴的一个亲子关系，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不好教，这个孩子不听话，这个就会变成亲子关系将来长大之后非常的不好。
确实，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也是彼此提醒，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好好去认真对待我们每一个独特个性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独特的，每个父母本人也是独特的，所以呢，两个独特的生命力相交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各样的，我们迷茫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甚至于很懊悔啊、遗憾呐、啊，各样的情形都有发生的时候。还好有神的爱和圣灵的引导、神的教导，我们一路相随哈、啊，彼此为伴。孩子也是天赋的小孩儿，如果我们养育他们过程中啊，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我们不确定的，我们就多为孩子们好好祷告吧。
其实，同时也是祷告，让天父给我们智慧，去尊重孩子他们的天性，按照他们的天性来培养他们。
阿门，阿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好，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